希望你不需要用到那个祷告哈啊，只要有一天我们需要用到那个祷告，可能很苦了哈啊，哀歌等等。第二呢，就是追求圣洁。圣经里面很多这种美德的目录，很多这种邪恶的清单，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希望你可以从圣经里面去学祷告。我的书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就主要是把圣经里面一些祷文拿出来，然后把它们去处理一下。所以书里面其实有50种不同的祷告的方法跟内容刚好可以用一年的时间这本书是我自己在小组带小组用的里面有40种是教圣经里面的祷告，另外10种就是教会历史过去2000年不同的人不同的圣徒用不同的方法来祷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从历史从圣经里面学习。接下来我们转一个话题，怎样可以用祷告去彼此服侍，去关心其他的人今天早上我用了一个观念叫关系把整本圣经给贯通起来关系神是爱。今天下午我换一个角度，用另外一个字把整本圣经来贯通起来，那个字是什么呢？请你看你的创世纪第一章，我念几段的经文给你听。创世纪第一章21-22节，请你留意有一个字经常出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21-22节，创世纪第一章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要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飞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创世纪第一章第27-28节，创世纪第一章第27-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圣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最后第二章第三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神就赐福给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你没有留意到有一个字出现了几次，那个字是赐福。你没有留意，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时人还没有犯罪，还没有吃禁果，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很能够反映神的心意，神创造的原意。弟兄姐妹，神创造我们为了什么呢？赐福给我们。神创造了万物，神赐福；神创造了人，神赐福。第七天上帝休息，上帝赐福给第七天。所以有人说一个字能够总结神的心意，福，福气。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享福，享福，享福，享福。请问大家知道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人吗？第几天？神在第几天创造了人？第六天，谢谢。为什么在第六天？为什么在第六天才创造人？谢谢，把一切都准备好，预备迎接人的来临，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当中当父母的，你都知道，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怀孕吗？怀孕了，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已经去做那个 CT scan， 对不对？那个扫描看。哦，大概是男孩子，开始买东西，买的东西都是蓝色的，对不对？一看，哦，是女孩子，大概是女孩子，你买的东西是粉红色的。那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哈，你已经开始买东西。有些人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呢，已经布置好房间，床也买好，玩具也买好，所有东西都买好了。我听说有些很夸张哈，怀孕还没有生下来，已经开始买那个什么大学的教育基金哈。因为太疼这个孩子了，还没有生下来，还在肚子里面，已经准备了所有的东西迎接这个小生命的诞生，对不对？这是上帝所做的，用了5天半的时间把一切都造好，第六天来创造我们。为什么呢？把一切都准备好迎接我们的来临。在我的教会，有些年轻人 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有意无意之中呢，听见说原来他们啊，不是父母打算要有的孩子，是意外的，意外的啊，没有打算要的。哎呀，所以这些青年人很可怜啊，整天跑在街上说啊，我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意外的啊，其实我不应该在这里。我说没有，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旨意，都是神爱我们，创造了所有最好的东西，预备我们的来临。神的心意只有一个字，是福，要我们享福。你知道神创造了人之后，人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吗？神创造了人之后，人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管理，不对，生养，不对。谢谢。神第六天创造人，对不对？第七天是安息日。原来上帝创造人，人类的第一个任务是享福，是休息，是享受上帝，是享受人与人的人际关系，是享福。感谢神，所以基督徒放心的去享福，这是神创造我们的旨意，神的原意。那问题是，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出现了另外一个字，什么字呢？请你看你的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请弟兄替我们念好不好？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请弟兄来哈。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一二三，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弟兄再来，请你念第十七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弟兄来，一二三。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你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一节，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弟兄我们一起来，创世纪第四章十一节，一二三，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创世纪第三章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亚当夏娃是禁果犯罪堕落的经文，对不对？你没有留意他们犯罪之后另外一个字出现了，那个字是诅咒，诅咒，诅咒，诅咒。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福，是福，是福，是福。第三章第四章开始咒诅，咒诅，咒诅，咒诅。所以有人说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贯通整本圣经，神创造的原意一个字福，另外一个字进来了罪，罪进来之后呢，神的福气变成祸，咒诅，人很多的灾难，很多的祸患。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吗？神的心意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咒诅重新去扭转，变回福气。你记得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吗？创世纪十二章，神说我要拣选你，我要赐福给你，你跟你的后裔要享受大大的福气，而且你们要叫万国万民得福。原来整本圣经上帝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祸，那个咒诅给扭转，恢复神原来的心意，要我们享福。所以神的方法是什么呢？先拣选一般人，祝福他们，然后让其他人看见原来成为神的子民是那么蒙福的，然后就被吸引归向神。所以我常告诉弟兄姐妹，神拣选犹太人不是偏心，上帝赐福给犹太人不是偏心，其实在上帝的心里面啊，上帝还是记挂着所有的人，全人类，不过上帝的方法改变。上帝先拣选一般人赐福他们，让他们享福，让其他的外邦人，让其他的民族看见原来成为神的子民，原来成为上帝的子民是那么蒙福的，人就被吸引归向神。我开玩笑说好像中国大陆那个方法哈，让一小部分的人先富起来啊，其他人看见那么好就归向神。 亚伯拉罕，我要赐福给你跟你的后裔，论福你要享大福，而且你要叫万国万民万邦得福。神的心意，所以基督徒神的子民有两个任务，第一是享福神的旨意，第二我们跟别人分享福气。神给我们福气我们享受，我们也与别人分享神的福气，把别人吸引归向神。整本圣经就是讲这个，神的原意是福，罪进来了，福变成祸，神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祸给扭转，重新变为福气。很可惜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神的子民呢，只是完成了神的旨意的上半部而不是下半部。神的子民有两个任务，享福与别人分享福气，对不对？旧约圣经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只希望享福，不希望与别人分享福气。亚伯拉罕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什么都没有，怎么享福呢？上帝给他三个应许，你记得吗？你要生养众多，第二你的子孙要成为大国，第三我要给你一块地，我要你享福，我给你生养众多，你的子孙要成为一个大国，第三你要得到一块地。你知道这三个应许很重要吗？我们相信摩西五经还有约书亚记这六卷书就是讲这三个应许的，你知道吗？叫创世纪讲什么的吗？生孩子。你没有特别留意到在创世纪里面那些的姐妹那些的女士都是不育的，撒拉不能生孩子，对不对？还有呢，米百加不能生孩子，还有呢，拉结不能生孩子，他们都是不育的妇人，你没有留意到。然后呢，上帝就很奇妙的让他们生孩子，亚伯拉罕生，以撒生，以扫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孩子，你没有留意到啊？有人说创世纪啊，这本书是讲生孩子的。亚伯拉罕本来没有的生，后来生了一个。以撒利百加不能生，后来生了两个，以扫跟雅各。拉结，Rachel， 我妹妹是谁？开始累了。谁？雅各的太太是拉结，那个 Rachel， 她也是不育的妇人。你没有看圣经？雅各去跟舅舅打工，你记得吗？他喜欢妹妹。爸爸怎么讲呢？你打工打七年，我把拉结给你。结果呢？打工打了七年。结婚了很开心，对不对？那段经文呢很感人啊。他说因为雅各爱拉结，所以工作了七年好像几天的日子，很浪漫。结果结婚了，结婚洞房，第二个早上睡醒看怎么是姐姐不是妹妹。我常想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不看清楚啊？你没有留早上才看，昨天晚上看清楚你睡醒了，哎呀我要的是妹妹，有什么给我姐姐啊？那个岳父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忘记告诉你啊，我们的乡下有个习惯啊，姐姐还没有结婚妹妹不能结婚啊。哎呀这个岳父啊很狡猾。那么雅各说我要 Rachel， 我要拉结怎么办啊？你再打工打七年结果把拉结娶回去了。那问题是什么呢？雅各爱拉结，问题是拉结是不育的，不能生孩子。所以利亚就跟拉结说，啊丈夫爱你，不过你不能生孩子啊，你看那么多年蛋也没有一个啊。拉结就很辛苦了，他们祷告，结果怎样？拉结把使女给雅各。雅各有几个太太？四个，利亚、拉结、拉结的使女还有利亚的使女。那大家姐妹你知道生孩子会累的利亚一直在生在生在生在气这个拉结。后来拉结给使女给雅各利亚说我也有使女啊，所以结果雅各有四个太太这四个女人就拼命生孩子结果就完了，创世纪就完了生了十二个就完了。所以创世纪讲生孩子的，你知道吗？所以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圣经怎么讲呢？以色列人越来越多，他们去到一个地步威胁了埃及的法老王，所以法老要把他们给毁灭了。原来创世纪 整本书是讲神在实现他的第一个应许，你的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整本的创世纪是上帝回应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要生养众多。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你知道讲的是什么吗？神在回应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你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大国不单只有人数，他们要有组织，对不对？所以神给他的律法典章、十诫诫命，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所以那几卷书很重要。神是在完成他给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应许，他们要成为一个国家，所以有律法、有典章等等。其实去到民数记，其实他们已经可以得到第三个应许。你记得他们去到迦南的门口吗？摩西说我们要进去了，派了十二个探子，你还记得吗？其实这个是上帝满足他第三个应许，已经人很多了，已经开始有律法典章，成为一个大国了。第三个应许，给你一块地。不过以色列人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结果不能进去。约书亚记讲什么呢？他们在旷野兜圈兜了40年，对不对？上帝再给他们机会进去迦南，这是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了迦南。上帝满足了神的第三个应许，你要得到一块地。所以原来摩西五经跟约书亚记这六卷书啊，是上帝在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三个应许，后裔众多，成为大国，有一块的土地。你记得神的子民的任务有哪两个吗？第一是享福，第二是与人分享福气，把人吸引归向神。好了，现在有人了，成为大国了，有地了，你发现他们开始吸引人归向神。你还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有几个人被吸引归向神吗？你记得一个妓女叫拉合，你记得吗？在约书亚记，他跟约书亚的两个探子说，我听说你们的上帝行大事，我听说成为神的子民是很宝贝，是很蒙福的。他说我现在救你们两个，当你们攻进来耶利哥的时候，请你记住，你要保护我跟我的全家。你看到没有，外邦人被吸引归向神。哦，神的旨意完成了，对不对？神的原意是福，最近来变成祸，神要把祸扭转恢复变成本来的福气。神的策略是什么呢？吸引他的子祝福他的子民，叫他的子民享福，然后吸引人归向神。去到约书亚记，其实已经开始实现了，他们有地、有人、有国，也开始有外邦人被吸引归向神。你记得在约书亚记有另外一批人叫基骗人吗？他们骗约书亚说我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后来才发现人他们是住在迦南。后来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呢？基骗人说我听说神祝福你们了，我看见神在你们身上的作为，因为做神的子民是那么蒙福啊，所以对不起，我要欺骗你，我宁愿跟你们挑水挑柴，我也愿意成为神的子民的一部分。所以他们说谎，哦，感谢主。所以理论上呢，去到约书亚记呢，圣经就完了，因为祸被扭转成为福，因为神的子民是蒙福，神的子民也吸引人归向神。那问题是什么呢？旧约圣经的第七卷书是什么呢？四世纪。四世纪讲什么呢？当神的子民蒙福的时候，他们就自己享福，然后去犯罪。四世纪里面有一个循环经常重复，享福犯罪，上帝管教他们，祷告上帝兴起士师拯救他们，享福，享福之后呢又犯罪，上帝又兴起一个外邦的国家又管教他们，他们受苦就又祷告，上帝又拯救他们，他们又享福，享福之后呢又犯罪。他们没有把上帝给他们的福气与人分享，所以这个历史就一直在旧约圣经里面重复。所以你看见当神赐福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吸引人归向神。你记得所罗门吗？当国家很兴旺的时候，那个女王啊被吸引来说，我想听你说话啊，在所罗门的门下听你讲一句话呢，是很蒙福。你看见没有，当神的子民得到神的福气，就吸引人归向神。不过之后呢，所罗门又犯罪，一直重复。各位知道耶稣来要做什么吗？请你看你的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一起读一段的经文，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三章 我们一起念第十三、十四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十四节。找到的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啊十四节，十三、十四节，我们从十三节开始，一二三。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很宝贝，你叫耶稣来做什么吗？耶稣来为我们受了那个咒诅，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被咒诅的。耶稣来承担了我们的祸，为了叫我们得福，享受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气，特别是领受圣灵。看见没有，耶稣来就是要把神的旨意来恢复，让我们重新得福。所以今天基督徒就是神的子民。所以我常说旧约圣经对我们的关系很密切，不要以为旧约圣经是以色列人的事情，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不关我们华人事。不是，把我怎么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才是真以色列人，对不对？肉体的以色列人不一定是真以色列人，我们这种凭信心的人呢，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今天基督徒有两个任务，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你最喜欢听的享福啊，原来你可以享福的啊，去享受这个神的旨意。不过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呢？与别人分享这个福气，吸引人归向神。旧约神的子民失败了，他们只要享福，他们不肯分享，有福气之后他们就犯罪。我想请问今天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要学他们的榜样呢？只顾自己享福，忘了与别人分享福气，把人吸引归向神。你知道整本圣经怎么结束吗？请你看你的启示录，我念给你听。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三节，新天新地里面是什么状况？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你知道新天新地其中一个特色是什么吗？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啊。另外一个角度，用一个字把整本圣经给串通起来，贯通起来。神创造的原意是福，罪进来之后变成祸。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就是把这个祸重新扭转，恢复成为福。耶稣来就是为我们承担那个咒诅，赐福给我们。将来新天新地呢，只有祝福，没有咒诅。那为什么我花这么长的时间讲这一点呢？祷告是为了亲近上帝，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无论什么状况继续祷告。祷告是为了追求圣洁的生活，按照圣经的教导啊，美德的目录啊，罪恶的清单，我们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祷告是用来彼此的服侍。我在我们华人教会呢，总是觉得在教会里面啊，主日崇拜之后祝福的只有牧师才能祝福，对不对？你们的传统是怎样？牧师祝福，还没有被案例的传道人可以祝福吗？也可以，可以吗？因为每个教会的传统不一样。长老可以，谢谢。你有想过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为别人做这个祝福的祷告？祝福的祷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我的书里面都列出来了，有很多祝福的祷告。当然在主日崇拜里面，位份高的位份低的来祝福，或者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别人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可以吗？所以我鼓励你，我用了那么长的时间从圣经里面告诉你，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享福。第一，第二，神要我们与别人分享神的福气。所以你可以为别人做这个祝福的祷告，每个基督徒为别人祷告， 用神给我们的福气去服侍其他人，为别人做这个祝福的祷告。我有个笔记送给你，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好，这里可以传一下，来，可以分享，谢谢。你说怎样做这个祝福的祷告呢？很简单哈，祝福的祷告有五个方面。你收到的笔记，希望对你有帮助。其实是台湾的一个教会他们想出来的，我觉得很有用，我就用在这里。你收到的笔记，它就是用祝福这个字 bless， 把它分为五个方面啊，希望我们可以练习常常为别人来祷告，为别人做这个祝福的祷告，很宝贝。当然在主日崇拜里面啊，长老牧师我们为弟兄姐妹祝福，不过让我提醒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为别人做这个祝福的祷告，经常为别人祷告。哪五方面？请你看你的笔记，他是用英文那个 bless 那个字 B-L-E-S-S 写起来。他说我们可以为别人的五个方面来祷告。第一是我们的身体 B body， 为我们肉身的需要来祈求神的福气，身体的健康，经济的需要，肉身的需要，求神祝福。第二呢是 L labor， 是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学业。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我们的工作，花在我们的学业上面，所以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的工作，为他们的学业，假如是学生的话，为他们祷告，求上帝赐福给他们，赐福他们的工作，祝福他们工作的地方有平安有喜乐，祝福他们的学业能够有美好的见证，为他们的工作来祷告。第三是 E emotional need， 情绪上的需要。今天很多人有情绪上的问题，很多的忧郁，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为他的情绪来祈求福气，叫上帝赐福他们有平安有喜乐有释放，叫上帝赐给他们从心里面的捆绑得到释放，为他们情绪上的需要来祷告，求上帝赐福。第四是 S social， 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人都有不同的人际关系，对不对？在家里的，在公司，在亲戚，在朋友，在教会弟兄姐妹邻居，我们有不同的人际关系，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的人际关系，不同的社区社交的生活来祝福，求上帝来祝福我们。第五 S spiritual needs， 我们属灵上的需要，教会的生活，灵修的生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追求圣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鼓励你放胆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为人来祷告，求上帝赐福。我甚至会为一些非基督徒做这个祝福的祷告，有时去医院探访，他还没有信耶稣，我说我可以为你做这个祝福的祷告吗？求上帝赐福给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很愿意得到上帝的福气。我没有应许什么，我就告诉他我就为你祷告，看神的意思是什么，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我的经验是什么呢？有时我们祷告了之后，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在这些非基督徒身上，他们会怎样呢？突然间想起，会不会真的是真牧师的神祝福我？为什么祷告了之后事情就这么顺利，祷告了之后有好的事情发生，会不会是真的是真牧师的那个神祝福了我？假如平时我没有做这个祝福的祷告，他们得到好处之后他们怎么说啊？今天运气真好，对不对啊？运气真的太好。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善的东西都是从神那边来的，因为神的原意是要祝福人，每一个包括非基督徒，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件美善的事都是来自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需要被提醒，我们的神是一个美善的上帝，我们的神要祝福他。所以假如有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要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上帝赐福给他啊！为你祷告。在家里面，你没有想过家人彼此祝福祷告，每天早上出门之前，上班之前，上学之前，为你的儿女配偶之间，为你的父母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为他们身体肉身的需要，他们的健康，他们的经济，为他们工作，为他们学业，为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情绪上的需要，为他们的人际关系，为他们属灵的需要，每天做这个祝福的祷告，是不是一件很美善的事情？送给你，你记住，我给你两三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练习，两个人一组好不好？ 尽量找一些你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我要你学习现在用这个祝福的祷告，彼此祝福祷告，可以吗？两个两个一组，找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开始为他这五方面来祷告：肉体的需要、工作学业、情绪的需要、人际关系的需要、属灵的需要，彼此的祝福祷告，好不好？来，开始学习一下，要马上学习，是不是 workshop 啊？是研习班，两个两个一组，啊，为他这五方面需要。假如你不太熟悉他的，就问他有什么需要，然后为他这五方面祝福，叫上帝赐福给他这五方面的需要。我给你两三分钟的时间，然后我要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来，来，彼此祝福，彼此祝福。 后赐百物的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你常常恩待我们，帮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也帮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去享受你给我们各样的福气。主，我也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愿意去分享，愿意去分享，以致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跟我们一样去享受你给我们各样的好处。主，祝福这个教会，叫这个教会在这里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也叫这个教会能够继续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福气。主，谢谢你拣选我们，你帮助我们做一个蒙福的子民。恭敬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想请一两位弟兄姐妹讲讲你的感受，当你为别人做这个祝福祷告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有谁愿意站起来简单的讲几句吗？当你为别人做这个祝福祷告的时候，什么感受？来，一两位弟兄姐妹可以讲讲你的感受吗？当你为别人做这个祝福祷告的时候，来，谢谢。嗯，谢主，神是透过我们去祝福其他人，所以为别人祝福祷告的时候，自己也是蒙福的。多一位，当你为别人做这个祝福祷告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有吗？来，简单的讲几句你的感受。来，后面老大，对，谢谢。你记得吗？这个祝福的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去爱人，去关心人，去服侍身边的人。所以透过这种祝福的祷告，就更加了解别人的需要。所以家人假如常常可以做这个属灵的操练，很有帮助。你为你的孩子说，妈妈想为你祝福祷告，你进来有什么需要吗？身体好吗？心情怎样？跟朋友的关系好吗？你的学校功课怎样？你进来这教会的生活怎样？你明白吗？过程当中你就更了解你孩子的需要，你的配偶的需要，你的父母的需要，你的朋友的需要。所以是彼此服侍，彼此了解的一个很好的祷告啊！感谢主。哎，弟兄们有什么感受？当你为别人做祝福祷告的时候，没有，来，因为你有举手。哎，什么感受？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跟身边的人很亲近，对不对？有没有感觉突然间很亲近？感谢主，这个祷告就是用来服侍身边的人，关心身边的人，爱身边的人。我们要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要认识神，所以要按神的属性来祷告。我们要建立自己跟自己一个和谐的关系，内外一致的关系。我们按照圣经的罪恶清单、美德目录来为自己追求圣洁祷告。重建跟别人的关系呢，我们用祝福的祷告去建立，去关心，去爱，去服侍。好，另外一个问题，当别人为你做这个祝福祷告的时候，你听到你有什么感觉？当你是被祝福的那一个，别人为你做祝福的祷告，你有什么感觉？来，找几个人分享一下你的感觉。当你听见别人为你做这个祝福祷告的时候，很感动啊！有人关心你，为你做这个祝福的祷告。其他有什么感受？当别人为你做祝福祷告的时候，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是得到支持，我们是一家人啊！感谢主。还有什么其他感受吗？别人为你做这个祝福祷告的时候，很有福气，很有福气，弟兄。Yes。担子就轻省了，对不对？你看见没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可以带了很多的福气。所以你记住这五个字哈， BLESS， 身体的需要，工作学业的需要，情绪的需要，人际关系的需要，属灵上的需要，为这五方面做祝福的祷告。很简单的祷告，记住神创造我们的原意是要我们享受福气，是罪带来咒诅，靠神的恩典要宣告这个福气是神的恩典。你记住了，你回去可以开始练习了，好不好？你探病的时候啊，在家里面儿子上课的时候啊，做这个祝福的祷告。我们学第四个功课， 过神的属性去祷告，亲近神，透过祝福的祷告去服侍关心我们身边的人，透过追求圣洁的祷告，我们建立自己成为一个内外一致的人。第四，我们要为神得着这个世界。这个可能是华人教会里面一个最困难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们讲世界的时候，在华人教会里面，一般我们会想到一个负面邪恶的世界，对不对？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啊，世界上的事都跟神为敌的。所以我们听到世界这个字呢，就会有负面的那个感受。我还记得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啊，当时啊，香港有一个歌星啊，叫唐咏麟，他有一首歌的名字叫《我爱世界》。那其实那个歌词是蛮健康的，说我爱世界，我要享受啊这个世界。我记得我那时很小，就唱这首诗歌，还有些香港背景的就知道哈啊，我爱世界，日爱这个世界啊，很轻松的一首歌，给教会的长老执事听见了，敲我的头，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世界上都是与神为敌的啊！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字啊，世界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有不同的意思，你明白吗？其实我们知道的，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两首诗歌你唱过，其实你听清楚这两首诗歌的歌名，你就知道有分别。一首歌说：“这世界非我家”，唱过吗？这世界非我家，我听过这首歌吗？啊、哦，要离开这个世界啊，因为要去天见天父。另外一首诗歌讲什么呢？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啊、哦，好的不得了，上帝给我们享受。那到底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又要爱世界，又不要爱世界。世界是邪恶的，世界也是上帝所造的美好的。啊，原来呢，答案就很简单，你要看希腊文“世界”这个字，原来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意思。有几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宇宙，神所创造的这个物质的宇宙世界，那个字是中性的，神的创造是好的，所以这个大自然这个宇宙是美好的。你要记得神创造了世界之后神讲什么吗？好。每一天神创造了世界之后就说好，第一天好，第二天好，第三天好，第四天好，第五天好，第六天甚好。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美好。我知道最近来了把它扭曲，不过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还是上帝的创造，是好的。第二个字就是我们所谓的邪恶的世界，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不要爱世界与世界上的事，凡爱世界的就与神为敌，讲的是一个邪恶的世界，不是这个大自然，不是这个宇宙，是反面的邪恶的世界。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假如你有读英文圣经呢，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现。啊，英文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怎么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因为上帝也爱世界。不过那边中文的翻译是正确的，神爱世人。所以世界这个字其实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小心用这个字，不要常说基督徒不要爱世界，我们指的是这个邪恶的世界，这个败坏的世界，因为我们要照顾这个大自然。你记得上帝创造我们之后给我们其中一个命令是什么吗？我们要管理，要治理这个大地，不要放弃这个管制权。今天上帝要透过基督徒去重新得着这个世界，所以每一个圣徒要靠着神的恩典，把神的福气带到每一个地方去，把神的福气带去我们所能够影响的范围。你是做教育的，就要把上帝的影响力带去学校里面；你是做电脑的，把上帝的影响力、美善的影响力带到做电脑的行业去；你是当律师、医生，把上帝美好的福气影响到他们去；你是当老师、当厨师、当司机，把上帝那个美好的影响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奉主的名，为主得着这个世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神得着这个世界，不要放弃了这个权利，不要任由这个世界继续被那恶者去掌管。我们要靠上帝把它夺回来。 你有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龟兔赛跑听过哈？那个故事怎么说？龟跟兔子赛跑，对不对？谁赢了？乌龟怎么会跑得比兔子还要快？啊，兔子睡着了。你有没有听过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有续集？啊，跟你讲续集。龟兔赛跑你知道啊，因为兔子睡着了，所以就乌龟就赢了。那续集就说呢，这只兔子就回去反省自己，岂有此理，我是兔子怎么会赛跑输给一只乌龟？他就反省自己，我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天气太热了，因为天气热我累，我睡觉睡过时，所以输了给乌龟。所以他相信原因是天气太热了。所以续集就说呢，这只兔子就去跑乌龟，说乌龟先生，我们再跑一次好不好？再跑一次。乌龟说没问题啊。兔子说不过那个路程由我来决定。乌龟说没问题，你去选。所以兔子就去找了一条路，在树林里面，整条路程都有树荫，因为有树荫它就不热，不热就不累，不累就不睡，不睡就不会睡过时，就不会输。他找了很辛苦，在整个树林里面只有一条路线，整个路程都有树荫的。问题是那条路程要兜一个很大的圈，因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湖。兔子说没问题，只要不累不热不过时，我一定会赢，就算要兜一个大圈也可以。第二次龟兔赛跑，啪，兔子跑出去，啪啪啪啪啪的很快啊，不累，这次因为有树荫很舒服，所以不需要睡觉，去到湖边兜一个大圈。当他去到终点的时候呢，乌龟已经到了，啊，谢谢。乌龟会游泳，他忘记了乌龟会游泳，所以当这个兔子在兜大圈的时候，乌龟爬爬爬爬到湖边游过去了，所以第二场比赛兔子输了。兔子回去反省自己，岂有此理，赛跑怎么会输给乌龟？第一个原因天气太热，第二个原因是我忘记了乌龟会游泳。所以故事就说他去跑，就找那个乌龟先生，乌龟先生，乌龟再跑一次好不好？乌龟说没问题啊。兔子说啊，这一次假如我再输的话，我就心服口服。第三次乌龟说没问题啊。兔子说不过路线要由我来决定。乌龟说没问题，结果兔子就回去找一条路线，整条路线都有树荫，不热不累不睡觉。第二，不能有水，一定不能有水。他找得很辛苦，他找到一条这样的路程。那问题是这条路程要攀过一个很高的山。兔子说没问题，只要我不热我不睡，没有水他不会游泳，一定会赢。第三次比赛龟兔赛跑，啪，兔子跑出去，啪啪啪啪啪，跑得很快，不累不热没有休息，去到山底上啊，看见乌龟在后面，没问题，啪啪啪爬那个很高的山，很辛苦。到山顶的时候看见啊，乌龟还在下面，没问题，开始冲下山去。只要你去过 hiking 去爬山，你知道上山难，下山其实更难，对不对？你这个膝盖一直在抖，所以他下得很辛苦，也下得很小心。看见终点了，就要到了，突然间兔子听见后面有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是一个石头滚动的声音啊！兔子说：“哎，把它避开哦，好在没有被那个石头碰着。”啊，讲了之后呢，乌龟已经到了。因为乌龟爬到山顶上的时候，把手脚缩起来，然后滚下去。诶，听过这个故事吗？啊，这么聪明的故事不是我想的啊，是香港的浸信会大学的那个教育系的主任他想的。那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他本来是想告诉父母啊，他说我们的儿女啊，我们要找到他们的特点，去发展他们的特点。他说香港是一个兔子的社会，每个父母都希望儿女是兔子啊，不希望儿女是乌龟。所以当我们的儿子女儿不是兔子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在他们脚钻几个洞啊，加几个轮子。他说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你的儿女不公平。你要认识你的儿女，然后尽量去发展他们的优点，不要强逼他们做四不像。假如你的儿女是乌龟没问题，乌龟有乌龟的长处，对不对？他是稍微慢了一点，不过问题他会游泳，他可以把手脚缩起来去滚动啊，很有意思的故事。我听了之后我就想到，其实基督徒也一样，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岗位， 我们就要用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才干，就为神得着这个世界。有一个工具送给你，有些笔记要派弟兄帮我下。你们熟悉那个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的那个模式吗？直奔标杆，标杆人生那个模式。华里克牧师呢，他说上帝啊，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特色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为上帝得着这个世界。他的那个系统很简单，只要你看你的笔记，他就用英文这个是 shape,S-H-A-P-E, shape, 这个字呢告诉基督徒呢做一个审查的祷告。他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上帝都给我们五方面的特征，五方面的特色，只要我们找到我们的特色，我们都能够按照神的计划来活出我们的生活。每个人特色都不一样，有些是兔子，有些是乌龟，有些是爬树的，有些是游泳的，有些会飞的，有些眼睛看得很远，有些的嗅觉很灵敏。我们不要去学别人，我们就要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活出上帝的旨意，我们为神得着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呢？你看你的笔记，它有五个字，第一就是 S spiritual gift, 我们的恩赐。华里克牧师说，上帝给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而且是不同的恩赐。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找出来。请问你知道自己的恩赐吗？请问你知道自己的恩赐吗？可能教会有一些恩赐的调查表哈，可能有一些的练习，你可以问跟你熟悉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恩赐？你需要把你的恩赐找出来，因为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那个恩赐肯定有他的旨意。第二是什么呢？是 H, heart desire, 什么是我们的兴趣，什么是我们的负担，我们对什么事情特别卓越，特别兴奋， heart desire。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有些人对老人家的工作特别有负担，有些人对儿童的工作特别有负担，有些人对年轻人特别有负担，有些人对一些边缘的年轻人特别有负担，喝酒啊，吸毒啊那些，有些人对管理很有负担，有些人对音乐很有负担，有些人对查考圣经很有负担，有些人对拆船很有负担，对不对？因为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负担，我们就要做的把我们最感到兴奋，我们的兴趣，我们最看重的事情把它找出来。第三 A S-H-A-P-E Abilities 能力。我们人有很多与生俱来的才干才能，一出生就有。你发现有些孩子有语言的才能，有些孩子有音乐的才能，有些人对数学特别敏感，有些人对文学特别敏感，有些人对一些的机械特别敏感，有些人是天生的领袖。有没有留意一些小孩子，他们在一起玩，很快那个天然的领袖就出来了。因为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才干，请问你有什么才干？那一般人都说没有，对不对？没有什么嘛。那专家说，不是我说哈，专家说一般人普通人都有500到600项的才干，500到600项的才干。你有什么才干？把它找出来，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才干，把它找出来啊！这种才干是天生的、天赋的啊，所以把它找出来，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第四是什么呢？ Personality, 不同的性格。我们生下来就有不同的性格，对不对？而且事实上不同的性格可以为上帝做不同的事情。耶利米整天哭，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对不对？结果他就为以色列人最困难的时候一直在痛哭流泪，禁食祷告。保罗呢，彼得呢，是很冲动的人哦，所以上帝就用他们的性格为神做大事。彼得永远是第一个讲话的人，在新约圣经，对不对？结果呢，他就成为使徒的领袖。保罗呢，是追杀基督徒的，他没有信主之前是逼迫教会的，对不对？信主之后呢，被人逼迫成为了外邦的使徒。你看见没有？ 神用他们的性格，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性格。性格也是不是我们的选择，对不对？我们生下来就有特定的性格，我们要做的是认识自己的性格，因为性格可以反映神的旨意。最后是经验，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教育训练，不同的人生的经历，这些都是我们的特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我发现有些孤儿他特别对孤儿的工作有负担，有些人离婚了他就特别关心这些离婚的家庭，离婚的弟兄姐妹，离婚的还有信主的人。经验会影响我们的服事，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五方面找出来。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特色，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负担、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经历把它找出来，然后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竟然有一个字经常出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叫 vocation。 vocation 是天职，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vocation。 那这个字呢跟普通那几个字有分别，有人说工作有四个不同的字，英文第一个字是 occupation， 工作是糊口的你的 occupation 是什么，你是做什么糊口的，就是为了生活了，为了赚钱，那个叫 occupation。 第二个字呢叫 career， 事业不单只是糊口，不单只是为了赚钱，我是有一个的事业，有一个的兴趣，有一个的事业。第三个字呢是 professional， 是专业不单只有一个事业，我还有一个理想希望可以达到。所以所有的专业人士都是有一个理想，律师是为了公平公义，医生是为了健康，是为了整全。所以每一个专业都有一个理想，那叫 profession， 所以不同。请问你现在做的是你的工作 occupation， 还是你的事业 career， 还是你的专业 professional？ 第四个就是什么呢？ vocation， 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你知道神的心意吗？你知道神要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上吗？你知道上帝要你怎样去服侍他吗？好好的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来五方面，找一个时间做一个半天的退休，为自己这五方面祷告。神啊，我有什么恩赐？问问身边的人，安静下来想一想，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服侍的时候，有没有哪一方面你做得特别有果效？你做的时候特别有喜乐，你信主之后有很大的改变，突然间在那方面有恩赐。为自己祷告，因为什么是你的兴趣，什么东西令你很卓越，什么是你的负担，你看见什么需要是很触动你的心的，你的能力，你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是你做起来很容易就上手，很容易就学得来的，你的强项，你的优点在哪里。第四，你的性格，你认识你自己吗？假如你不认识自己，可以做一些性格的测验现在很多种性格的测验。第五，想一想你人生的遭遇，从你出生年轻到今天，有一些特别的遭遇，可能是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为神得着这个大地，我们需要为神得着这个大地。我可以跟你举很多很多这种的例子。今天我们在不同的行业都需要有基督徒去为神做影响。我教会里面有两个年轻人，有一次他们来跟我分享，希望我为他们祷告。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都是很喜欢打那个电子电脑的游戏那种，所以他们兴趣很大，所以他们念大学的时候也是念这种什么设计啦、电脑设计啦、这个音响的设计啦。后来呢，有一次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电子游戏公司有一个比赛，全球的比赛，他们就弄了一个电脑游戏的软件去参加比赛，他们赢了，他们得到第一名，得到一笔的奖金，还有台湾那方面给他们两份全职的工作，他们要从温哥华飞去台湾去上班。他们跟我分享，他们说其实他们从小就很喜欢玩这个电脑的游戏很刺激， 他说那个版面又漂亮，那个声音又很刺激。问题是什么呢？你可能知道很多这种电脑的游戏啊，那个意识都不好，对不对？很暴力啦，很色情啊。不过他们觉得很好玩，很精彩。所以原来他们两个啊有一个负担啊，我说牧师啊，其实我们的负担是什么呢？我们希望可以去发展一些好玩、精彩、漂亮，不过意识上是健康的一些电脑游戏的软件。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他们告诉我，他们去参加比赛的得到奖金的那个软件，就是按照以弗所书那个全副军装去发展的。所以他们希望可以用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经验啊，设计一些很好玩、很精彩、很漂亮的游戏，不过意识是健康的，内容是能够反映圣经的教导的，能够去灌输一些比较健康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所以当他们要求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为两位宣教士来祷告。虽然他们到台湾去打工啊，到台湾的一个电脑游戏软件发展公司去打工，我觉得他们是宣教士，他们是宣教士，他们要把上帝的影响、上帝那种美善的影响带去那个世界里面。你知道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徒的政治家、基督徒的医生、基督徒的教授、基督徒的电脑的人员、传媒的人员、报纸、教育、医疗等等，我们需要很多基督徒把神的影响带去那边，你知道吗？为神得着这个世界，你跟我要做的就是做这个寻找天职的祷告，问上帝：上帝啊，你给我的天职是什么？我的 vocation， 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你给我的呼召是什么？找出来，啊，按照他而行。我给你一点点的时间，你看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可以写下来？你已经知道的，你的恩赐、你的性格、你的才干、你的经历、你的嗜好，20分钟，你做了你可以去休息，我们2:30回来，好不好？你先花一点时间，你已经知道的，把它写下来，或者可以花一点时间为自己祷告，为自己这五方面问上帝：你给我什么恩赐？有什么是我的负担？我有什么才干？我的性格是怎样？我有什么特别的人生的教育？你把它写下来，为自己祷告，然后做了你去休息，我们2:30才开始，好不好？好，请你现在做这个练习，然后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们2:30再开始。